我们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感谢主赐下救恩给我们，也感谢主每天引领我们，用你的杖，用你的肝安慰我们，也用你的道洁净我们。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，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，让你的话语能够重建在我们心里面，转化成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拿鸿书很短，一共三章。那么前面第一章第二章已经宣告了尼尼微将要灭亡，因为尼尼微已经是恶贯满盈。神这次的宣判是很彻底的，也就是说尼尼微代表的整个亚述已经是在劫难逃。第三章一开始说，祸在这流人血的城，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。这里面有几个词，叫流人血的城，谎诈、强暴、抢夺不止息。这一连串的这些词啊，就完全的描述了当时整个亚述它的败坏。流人血的城，那就是尼尼微，也代表整个亚述。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写照和缩影。我们看到这个亚述尼尼微城这个罪恶，我们也联想到我们看到的今天这个世界也不过如此。所以将来神也必使更重的刑罚临到这个世界。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，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神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审判远远比俄摩拉、索多玛、比亚述更重。所以这是逃不掉的，这是在劫难逃的，因为这个世代已经败坏，这个世人真是不悔改。第二节，鞭声响亮，车轮轰轰，马匹蹄跳，车辆奔腾，马兵争先，刀剑发光，枪矛闪烁，被杀的甚多，尸首成了大堆，尸骸无数，人碰着而跌倒。那么表面上看，这个好像是侵略者所做的，其实这个描述了第一节所提到的，这是个流人血的城。说这个城，这个亚述是流人血的，就是杀人不眨眼的，是充满了谎诈和强暴，是对周围的列国抢夺的事实不仔细的，是描述了第一节说的这种情形。也就是说，第二、第三节形容了亚述这个帝国是好战成性。到处征战，因为自己太强大，而杀人成堆，杀人不眨眼，特别的残暴。第四节说的这个原因，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，惯行邪术，借淫行诱惑列国，用邪术诱惑多族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，美貌妓女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亚述的偶像。都因为亚述背后这个黑的势力，黑暗当中的势力。那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败坏，那么其实根源就在于背后这个黑暗势力魔鬼撒旦在从中兴风作浪。所以亚述因为就偶像崇拜，这个偶像盛行，背后这个黑暗的势力在左右他们，他们也习惯了行这种邪术，习惯了用这种淫行拜偶像，把偶像也带到各个国家，他每征服一个国家就把这些偶像带到国家，让诱惑的国家。这就是当时整个那个局面。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，使列国看见你的尸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。我与你为敌，这个在前面提到过。我与你为敌，那就是神不再容忍了，神定义要降下惩罚来灭绝这个亚述。然后是使列国看见你的尸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。因为亚述已经恶贯满盈， 作恶多端，神要把这个亚述的这种丑态要显露在列国面前。他当时如何的羞辱列国，那今天也要让他尝一尝这个被羞辱的滋味，让他蒙羞。这是完全是神公义的报应。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是不能故意犯罪。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，神有怜悯，但是我们故意犯罪，犯罪以后又不悔改，终有一天神会把我们这种丑行暴露在众弟兄姊妹面前。这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。有这么两个神学生，神学生呀，那是出来要牧会的，但是这俩神学生呢，有几年的时间一直在行淫，一个有家庭，一个就在这儿就行淫，最后神让他们这种丑行暴露出来。这三年的时间，这是一个很长时间，如果是偶尔一次，两人就是 有那么一个事儿，认罪悔改， 停止犯罪，那么神会赦免，如果认罪悔改的话。但是三年的时间他不知道这不是罪，那神学生那是我们认为应该是有生命的，应该是对真理明白的，但是这么长时间犯罪不悔改，所以终于有一天神把他们这种丑态显露在人前，无地自容蒙羞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，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故意犯罪，我们如果犯了罪得罪神，不收手，不停止犯罪，终会有一天神会把我们这种丑行暴露出来，让我们无地自容。啊，神是公义的，隐藏事是不可能在神面前隐藏得住的，觉得人不知道，但是神清清楚楚。啊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神学生实在可惜，很可惜。第六节，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辱没你，为众目所观。那也是跟上面是一个意思。他们亚述曾经用这些可憎之物，可憎污秽之物，那指的是偶像。他们曾经把这种偶像带到了所征服的列国，现在反过来，神就把这种丑秽的东西丢在他身上，让他只难看。他们所依靠的这些偶像并不能帮助他，让他在列国面前来蒙羞。所以神是要在神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羞辱，神常常这样。我们人娃娃软弱，就是在弟兄姊妹犯罪以后，我们个别的去谈，特别我们上次讲道当中谈到了彼得和保罗和彼得，保罗为什么公开场合去责备彼得，这都是出于神的心意。在众人面前犯的罪，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来指责，免得众人因他而跌倒。所以神常常在众人面前来公开羞辱属于他的儿女，也公开羞辱这些列邦。为众目所观，就让所有人看见，当神羞辱他的时候，让所有人看见。神是公义的，神不会向人有时候 给我们留情面。第七节，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，说你以为荒凉了，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？当你以为整个亚述荒凉变成废墟的时候，没有人为他悲伤，更没有人来安慰。也就是说，是亚述落到如此的光景，完全是罪有应得。所以我刚才提到那两个神学生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罪有应得。 说我们真是这提醒我们信徒，说我们平时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，来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那经文里面说是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不是让神保守，神让我们自己保守，神让我们自己关注自己。就是说我们人是有行为能力的，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所以神把这样一个能力，把这样一个权柄，把这样一个自由给了我们。我们不是一个木偶，不是一个，神保守我们，我们才能保守。我们求神带领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要管住自己。说管不住自己，那最后那就是遭受羞辱这样下场。这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下场。所以我们平时不能把这些污秽之物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其实这偶像往往是无形的，我们心里面特别向往的，我们特别追求的，当我们追求这个东西胜过神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就是偶像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，愁苦必加增。那么我们经常要问问自己，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偶像。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对某件事情，对某一个人的热衷程度超过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了。第八节，你岂比挪亚们强呢？挪亚们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还做他的壕沟，又做他的城墙。这里边挪亚们，因为挪亚这个词你翻译挺有意思，挪亚我们知道门是人嘛，好像这个不是说有好多挪亚，这个挪亚门是一个城市的名字，这个城市呢也叫底比斯。这个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就是以前埃及古代的时候它南部的一个首都。当时这个埃及分了南北两部分，北上埃及下埃及，那南部呢我们叫上埃及，北部呢叫下埃及，这是上埃及的当时的首都，那位于尼罗河的上游。那今天在什么地方呢？今天应该是在就是靠近苏丹那一块，或者靠近利比亚那一块。就是这个挪亚门这个城市，说底比斯这个城市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还做它的壕沟，又做它的城墙。也就是说这个城啊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天然屏障。那么有谁比这个挪亚门这个城市坚固呢？就这地上没有比这个更坚固的。下面还坚固的是为什么结果呢？下面除了天然屏障，下面第九节提到说，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，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。古时我们非常熟悉，那其实今天在苏丹那一带，在埃塞俄比亚那一带，那弗人以前经常提到，那弗人和路比族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利比亚那一带。那么当时古时埃及弗人利比族都是强国，非常强大。那么 这强大的国家形成了军事同盟来保护这个挪亚门，所以挪亚门是这个力量非常强大的，非常坚固的，是不可摧毁的。那有谁比挪亚门还强呢？那么即使这么强大的挪亚门，但是第十节提到说但他被迁移，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，人为他的尊贵人猎究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猎子锁着。要这么强大的一个城市居然被摧毁，被迁移，就被流放，被掳去，成为俘虏，成为别人这个刀下的一道菜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，就是这个婴孩都失去了保护，没人能够保护得了。人为他的尊贵人猎究，所有的大人都被猎子锁着。尊贵人，那尊贵人以前那是高高在上，但是现在被人奴役，成为阶下囚。 那诗篇49章的第二十节就提到说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说当时这个罗亚门这个城市这么强大，觉得坚不可摧，没人能够攻破，所以这些尊贵人士觉得无忧无虑，能够安然居住。而在尊贵当中，他不懂得醒悟，不警醒。其实这种情况，这样尊贵呢，就像死亡的畜类一样，那么就是形容这些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虽然我们信了主，但是我们真的要警醒，时时刻刻警醒。我们是尊贵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尊贵的身份不去醒悟，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例子，为所欲为，故意犯罪，那其实就是和死亡的畜类一样，神已经离开。第十一节，你也必喝醉，必被埋葬，必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。你指的是尼尼微，也是指尼尼微代表的亚述。亚述呢，整个这个全国上下所有的百姓，他喝醉了，喝醉喝醉酒，这个醉酒从哪儿来的呢？这个醉酒在启示录里面经常提到，那就是神愤怒的杯。这个酒里面盛着的是神的愤怒，喝下去以后，那就是神的惩罚。必被埋葬，必被埋葬，那就是消失了，被埋起来看不到了，消失了。那么实际上，尼尼微在主前的612年，这个城被毁。那么主前的609年，整个亚述帝国灭亡。那么这个尼尼微那次被毁以后呢，成为废墟，再也没有重建起来。这个是神的话说过的，重建不起来。就像那个巴比伦、伊拉克。我记得萨达姆在的时候，他特别想把那个就重建巴比伦，但是他做不到，多大的本事做不到，在自己国土上想做不到，神在拦阻。说尼尼微成为废墟，一直到1842年才被发掘出来，看到尼尼微真的，这原来这个城市真的存在，圣经所记载是千真万确的。神说过的话，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。我们不要落在神的愤怒当中，我们不能喝神愤怒那个杯。便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，这个仇敌那就是追杀侵略亚述的仇敌，那就是指的当时的巴比伦强大起来，那被强大的巴比伦追杀，他们到处逃窜，找安身自所。但是下面十二就说，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粗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，就落在向失之人的口中。要到处寻找避难所，以前是坚固的保障，现在到处寻找避难所，但是找不到。一切的保障就像无花果树上面粗熟的果子，无花果树的果子一熟了以后，那大家看到以后肯定是接下来吃掉了，就是他们所当时所依靠的是所有的保障、军事设施，所有的包括天然屏障，在神的审判之下都毫无用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再没有安全保障，失去了安全保障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真正的安全保障那是神，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十三节，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栓被火焚烧。地上的人民，就地上是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百姓，就像妇女一样，那意思就是像软弱无力，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。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开放，就是关口，那就是防线，那是保障，所有的防线都被攻破， 就根本经不起敌人的冲击。你的门栓被火焚烧，那门栓，我们的门栓，我们现在也是锁着嘛。那个锁子，如果是家里边那个，我们出门都要上把锁锁住，如果不上锁，我们心里面就可能有一种不平安在里面。说这个锁子门栓就代表着保障，在家里面保障是安全的，但是这个门栓被火焚烧，也就是整个城市的城门失去了防御的作用。在诗篇的127章第一节就说到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所以我们就是信神以后，我们的生命是靠着神，是神在我们当中建造，不是透过我们的努力，是我们靠着血气好好去侍奉神来换取神的恩典，是因着我们对神的敬畏，因着我们对神的信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亲自的建造。如果这个不是神亲自建造起来的，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，那是枉然劳力，最后就是草木合间，一把火就烧掉了。包括我们的城池，我们这个圣殿的门也是神亲自被为我们看守，我们警醒，我们在神面前和神把那儿关系处理好，神亲自来看守城池，我们一切都交给神，神才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主人。当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再辛苦，我们再服侍都没有益处。第十四节，你要打水预备受控，要坚固你的保障，淬土和活泥，修补砖窑。这个前面有过，是神再次来讽刺挖苦，神说你地上人民百姓都软弱无力，像妇女一样，所有的保障都经不起冲击，说那你现在赶快打水预备受控吧，就储备这些东西，储备物质保障，来坚固你的保障，修理你的城墙。神在嘲讽他们，其实神也在今天嘲讽今天这个时代。我们再次提到这个疫情，疫情当中人们不是到神面前回转，这个我说的是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是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去传福音，做见证，带人信主，把这些信息告诉这个世代，让更多人知道神的作为，知道神的心意，而是来修修补补，靠着自己，靠着世界上的路，想躲过这次灾难。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光景，所以神也在嘲讽今天的时代。那打疫苗，研究出疫苗又不管用，不是白费力气吗？很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，其实这事情很简单，到神面前回转就行了，但是人把这个事情搞得复杂，那么就是还是靠自己不靠神，其实这心里面根本就是说的轻一点是侥幸，说的重一点就是根本没有神。我的话可能说的有点重，有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，但是我想这是实话。我们遇到难处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是寻求世界上的方法，在世界上来找这些保障，活水淬土活泥，然后修补砖窑，坚固自己的保障，这些东西都是草木合金。在那里，火必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通灭你如同男子。就在他们做这些保障活泥修砖窑，就在这些地方，他们在坚固他们的工程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人们在做寻求用世界办法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，神说就在那里在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通灭你如同男子，男子就是一种蝗虫。所以我们坐不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神降下环境，神达到他的目的，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行事时候，那么我们最后结果就是这样。但是现在人仍然处在骄傲当中， 为了自己，也许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啊，好不容易这个研发出疫苗了，怎么能不管用？不管用也打一针不行，打第二针，打第二针不行，打第三针，现在就开始打第三针。那第三针，我相信仍然不行，不行时候打第四针吗？我是相信第三针、第四针也没用。我们唯有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信徒，我们做错了，我们到神面前悔改。悔改以后，我们做神的工，把这样的信息带到这个世界，就像拿鸿一样，拿鸿把这样的信息带到了外邦人面前，带到了亚述。我们今天有责任把神的审判的信息让更多的世人知道，不管他信不信，让他们知道。那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，我们要传福音。下面说，任你加增人数，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吧。那么你随便你加增人数吧，就是招兵买马去打仗去应对吧，都没用，花再多的钱也没用。第六节就提到，你增添商家多过天上的星，男子吃尽而去。商家是商人，那商人干什么的？挣钱的。那么增加商人，那就是透过商人，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要增加。这些商人多过天上的星，就是无论经济多么复杂，财富有多少，都是突然的。当神的审判、当神的管教、惩罚临到的时候，这一切都一点用都没有。这男子使劲而去，这个男子是代表那些侵略者。十七节，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。天亮的时候起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首领那指的是那些领袖，就参与议政的、出谋划策的。军长代表军队，那么首领、军长和谐，那就是文武百官。这些文武百官多的像蝗虫那么多，虽然多，但是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。天凉的时候就是安然无事的时候，都在那儿，人模人样都在做事。在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当日头一晒，这些蝗虫蚂蚱都离开了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那么这个比喻，这些文武百官在危难的时候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都临阵脱逃。这个亚述当时那么强大，这个军队也很精锐，那个设防也很厉害，很坚固，有坚固的保障。但是这一切，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都是突然的。第十八节说，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善间，无人遭惧。神借着拿鸿发出这样的感叹，说你的牧人是什么？牧人那就是亚述这个国的首领官员。到在那叫这些人睡觉，这贵胄在前面的二章五节也提到过，那指的是军队精锐的部队安歇。你的人民散在善间，无人遭惧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整个国家处于瘫痪状态，首领该做事，官员该做事，但是他们在睡觉。贵胄这些军队部队应该是应战，但是在安歇不动。这百姓也到处散落，没人遭惧，处在这样一个瘫痪的状态，也就是整个亚述无力抵抗，也无力挽救这样一个局面。这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啊！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不管怎么使力，只要用人的办法毫无用处，都是突然的。第十九节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 损伤无法医治，伤痕极其重大，就意思就是说整个亚述不可能再复原，不可能再回到从前，这是一次彻底的毁灭，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。亚述帝国从那次灭亡以后，再没有这个亚述帝国在地上就消失了，再也没有亚述帝国重新出现。而以色列虽然几千年没有国家，这国家亡了，但是在1948年仍然能够复国，这完全是神的作为。下面说，凡听你信息的都必都因此向你拍掌。听你信息，那就是听到亚述这个败亡，这些列国都幸灾乐祸，都拍手叫好。可以想到这个亚述在当时对周围列国的蹂躏，人们是恨之入骨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就亚述所行的这些恶事，谁没有遭遇过呢？就是列国都遭遇过亚述这种恶行，都曾被亚述侵略过，所以亚述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，他们自有高兴的份儿。所以没有人去同情亚述，也没有人去安慰亚述，因为亚述实在是太恶了，他得罪了周围所有的国家。这我们拿鸿书就分享完了，虽然不长，但是短短的三章足够让世人警醒。亚述那么强盛，最后也没能逃过毁灭的这个结局。当时神透过先知宣告对亚述的审判，其实今天这个信息我们拿到今天来说，也是对今天这个世界的宣告。拿鸿接受神的差遣，把这儿的信息宣告出来，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我们都有责任将这儿的信息传给世人，传福音，免得有更多的人落入审判当中。那作为我们自己，我们更要警醒，我们家里不要藏那个愤怒的杯。说神审判的宣告不仅是对这个世界的警告，也是对所有信徒的一个提醒，我们都应当警醒，远离恶事，不要故意犯罪，不要活在过犯当中，否则就有可能失去救恩。我想拿鸿书给我们的看见非常多，我就做这样一个小结，我们应该谨慎自守，来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我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，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神，由神来打理，求告神，跟神建立这种美好的关系，读经祷告寻求神，亲近神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